事實上面我哋係處於喺風暴之下，咁事實上面我哋好難咧，淨係躲喺室內嘅。依段時間都係香港嘅颱風季節啊，係咪？正常如果掛八號風球嘅，我哋係梗係喺屋室內啦，係咪？但事實上面喺風暴之下，仍然有啲人咧就唔滿足於甘願咧坐喺室內裡面嘅喎，咁要去到大浪灣嘅裡面去咗做啲乜嘢啊？滑浪咯，衝浪咯。事實上今日我哋咧都係喺風浪底下，但事實上我哋唔係為咗要證明我哋嘅膽咧幾咁大，所以我哋就要走到去室外裡面咧嚟去衝風破浪，唔係。嗱，有人咧仍然喺一個風高浪急嘅情況底下，願意嚟去遵行大使命，將耶穌基督福音咧帶到去偏遠嘅地方，就算幾咁艱難嘅地方都好，都願意喺當中係忠於上帝嘅托付，係盡力完成大使命。咁呢個大使命係上帝係托付俾教會，由耶穌基督復活嘅時候已經將呢個使命咧嚟去俾到當其時嘅信徒，第一世紀、第二世紀到今日2021年，經歷過接近2000年嘅日子。想第一條咧，想問大家咧，你覺得咧而家係緊個普世宣教工作嘅進展係點樣樣咧？經過2000年歷世歷代嘅信徒教會嘅努力，咁我都知道咧，而家世界係一個大嘅亂局裡面，咁我哋都好辛苦、好淹悶。咁有啲信徒咧，你都巴不得咧主真係快啲翻嚟。如果主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咧能夠與主嚟去相遇，好得無比。但事實上面在馬太福音24章也是提醒我們，耶穌何時會回來啊？聖經裡面所這樣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去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末期來到的時候才說耶穌基督會回來的日子。所以耶穌回來日子之先呢，有一個現象的，就是福音去傳遍天下，向萬民去作見證。簡單來說，英文叫 World Evangelization， 全球普世的福音或者宣教工作你去完成，耶穌基督就會回來了。所以今天我們看看，當我們很希望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現在那個宣教的狀況是怎樣？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聖經翻譯那個的進行的 情況是怎樣。這個來自威克利夫聖經翻譯協會，他們在2020年的一個的報告，即是上年的報告，講述2019年全球聖經翻譯那個的進程是怎樣。那你看到有亞洲、非洲、美洲、這個太平洋洲和歐洲，最重要的留意紅色的部分。紅色的部分是意思是什麼呢？仍然是有亞洲地方，講緊是有接近60%的語言群體，在亞洲的語言群體有2411個語言群體的60%，即是接近1400個語言群體未有任何一本聖經，未有。你叫做一本聖經呢，意思就是新舊約啦，是不是？但要完成新舊約聖經呢是很艱巨的，那所以呢可能先是完成了新約，然後才開啟呢舊約的部分。但完成新約都講緊27卷嘛，都不是容易嘛，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翻譯呢4福音先。有了4福音了，然後就新約27卷，繼而是舊約39卷，然後完成了新舊約全書66卷。但你看見亞洲部分還有多少？60%。非洲呢？50%。美洲呢？特別是中南美洲、拉丁美洲呢，講緊還有500個語言群體未有聖經。那一方面我們有想耶穌基督早點回來，但要耶穌基督早啲翻嚟嘅時候，係要滿足天國嘅福音去傳遍天下，向萬民去作見證呢件事。咁所以似乎離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仲有幾多啊？好漫長嘅歲月啦，係咪？難道仲要多等2000年？係咪多等2000年先至能夠完成？咁呢個係其中問題咧，就等大家嚟刺激大家啦，嚟思考。這個正正是這一代作為教會的基督徒們我們思考的問題。今天當我們講福音工作的時候，不只是由西方來去主導，還有來自非洲的教會、亞洲地區的教會、拉丁美洲的教會，是普世的教會一起完成一個普世宣教的工作。當我們講宣教工作的時候，我都看見過去這幾年 特別是民粹主義啦、民族主義啦、極權主義的高漲，咁所以咧，整個嘅世界咧越嚟越趨向我哋叫創啟化，意思即係話係限制福音嚟去進入。咁所以喺個圖裏面咧，你見到咧傳統我哋叫做咧十四十支槍，你叫框框裏面咧，你見到裏面嘅國家咧都係處於喺創啟化或者係福音限制嗰個嘅情況，極之嚴重。嗰嚴重係喺咩情況底下咧？咁好開心啦，教會咧喺。在外面有教會有本書訂了一本書，以下的資料呢正正是來自這本書《敞開的門全球守望名單》的第七、第八和第九頁。收完了崇拜之後呢，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拿一本好好去看，還有去認識和去守望。裡面呢有一個圖呢，正正是這個圖、在第九頁的一個圖，我將它呢做了出來。这个图是讲紧那个比较啊，2016年比2021年五年的时间，你看见这个世界的创启化、福音限制的情况咧，是越来越趋向严重。咁你见到咧，喺2016年的时候有三种颜色啦，黄啦、橙啦，同埋红色。而去到2021年咧，只有两种颜色，就是橙同埋红啦。红的意思是什么啊？极端的。極端嚴重，橙咧係甚高，逼迫嘅指數甚高，黃咧係高度嘅逼迫。試想象一下，而家已經進入呢個颱風嘅季節啦。正常咧，如果有風咧，颱風嘅時候一號風球，然之後點樣啊？三號，然之後點？八號，然後再上升九號同埋十號，係咁樣漸進式嘅。試想象一下，而家一話有風球，一號咧。即刻咧就跳過三號，一號變八號，跟住變九號，預表緊乜嘢啊？預表緊呢個世界嗰個嘅極端氣候嘅情況咧越嚟越嚴重，極端氣候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呢、這個圖表都係講緊一樣嘢，中間似乎冇咗黃色個部分，一嚟嘅就係橙色同埋紅色啦。講緊呢個世界嗰個創啟化嗰個嘅。那個逼迫的情況呢越來越嚴峻，其中一個地區裡面那個逼迫的情況是極之嚴峻的。這份的資料裡面有講，特別講撒哈拉以南的地方基督徒是面對那個逼迫的情況越來越犀利，特別講幾個國家，無論是尼日利亞，無論是剛果、莫桑比克等，這本書裡面都講緊在一個地方你做基督徒，他們面對的逼迫是比五年前更加的犀利嚴峻。另一個國家是北韓，是自2002年所謂叫登上敞開的門 Open Doors 逼迫指數的第一位，到今日2021年過去那19年都是第一位。逼迫最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是北韓，假如被人發現你是基督徒的時候，政府就會送你去一個的惡名遠報的監牢裡面。據消息說，這個是一個大型活人的亂葬崗，在北韓的情況。另外也在另一個情況，就是在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底下，在敞開個門的研究顯示，在一些國家裡面，特別是有伊斯蘭或者是印度教或者佛教極權的國家裡面，當你是基督徒，你是多數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的少數民族，一個種族，在一個國家裡面，如果是發現你是基督徒的時候，基本上你是不能夠得到這些新冠病毒的援助，因為你是基督徒的緣故。這些國家包括了在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亞、也門、蘇丹、越南、緬甸、尼泊爾、馬來西亞都有一些這樣的記錄。另一個情況就是那個宗教民族主義的 高漲而帶來產生的逼迫，特別在土耳其的地方裡面，據一個公開的在裡面國家一個公開的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議程裡面，講緊國家是不容許、不能夠容忍基督徒在那個地方，於是在那個國家裡面產生越來越多的暴力事件。不單是這個國家，印度都是 印度是一个躺开个门，这个逼迫指数的排名上面呢，亦都是节节的来高升。咁在印度里面，特别在印度教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持续上升的时候，是讲紧一样嘢，要做印度人就要做印度教徒，要做印度人就只可以做印度教徒。面对如此的困难同埋威胁，可能一刻听完咁多，可能只是五分钟的时间，我哋都自问我哋都是有心无力。怎样让万民能够得着福音呢？特别更加是疫情底下，我哋要 stay home, work from home,想搭飛機又搭唔到，想參加短宣咧又遙遙無期，想做少少嘢為宣教上面出少少力，都似乎係無能為力。又加上喺政治嘅壓迫下，讓好多人都覺得唞唔到氣。近一啲弟兄姊妹我知道，或者香港市民長期都喺種抑鬱同埋恐懼當中。喺如斯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樣？在萬民得到福音這件事上面，或者向萬民作見證這件事，我們能夠做到些什麼呢？可謂我們自己屬靈生命都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可謂自身難保，我們怎麼有力量去堅持下去呢？我們個人如是，可能教會都是如是，香港整體的教會都面對一個很嚴重很大的考驗，很大的考驗。所以當我講話普世宣教工作的時候，似乎這個真的很大，大到一個地步可能是吃不消的，吞不到。其實在初期教會的裡面，我們都見到，特別在第一世紀裡面，當耶穌被捉拿、被處決、釘在十字架的時候，門徒都是極其的害怕，門徒都擔心這個大抓捕會找著他們。因為找著他們的時候，他們所遭遇的跟耶穌是一模一樣，先是被捉拿，然後被施刑，然後被處死。在一個這樣的狀態底下，門徒是極其害怕。所以剛才大家讀到約翰福音的20章裡面第19節裡面講話，聖經裡面記載他們是怕猶太人門都關上，怕猶太人門都關上。正正是一班門徒，12個門徒，除了猶大以外11個，他們在當中是匿藏了，藏於一個的小的房子裡面。但一個小房子裡面正正是群龍無首，他們是極其的害怕，匿在一個小房子裡面。在約翰福音20章第19節，正正在那個時間，耶穌就站在他們的當中。約翰福音的第20章的第19節很有意思，是說那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就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Shalom Shalom 是猶太人和猶太人之間的一個的問候的說話，翻出来的意思解平安，好像刚才诗歌讲上帝所赐下的平安。这个平安呢，不是单单单是讲紧出入平安。好像早两天在沙田里面发生一个的交通意外，我们都为着在那个旅游巴上面的啲学生来去担心，因为他们身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都可能面对很多的创伤。但是聖經裡面所講的平安，不是單單肉身上面，亦都不是單單是精神上面那麼簡單。而猶太人所講的平安，亦都是帶有完整、健全、健康、繁榮、永久性的意義，是極其的全面和豐富。那班極其害怕的門徒站在室內裡面抖震的時候，耶穌就站在他們當中讲平安 ，shalom。复活主是有能力去冲破障碍，所以耶稣不需要拿条锁匙去开门，耶稣也都不需要用个八达卡、嘟卡进入，耶稣就穿越那个门，穿越那个锁，就站在门徒的面前。 耶稣复活的主是突破于难关，似乎门徒在绝望当中，耶稣带来出路，耶稣带来一个的盼望，耶稣让门徒带来一个新的想象，平安的主在不平安的时间底下为我们带来生机、盼望和想象。第二十节里面就是这样说，使了者话就将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圣经话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就喜乐。耶稣证明他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面为人类去承担所有的刑罚的那一位，所以他就将他的手和肋旁给门徒来讲，看。这个也都不会随着耶稣复活的缘故，这些的伤痕来的复原，自我复原，耶稣仍然保留翻，仍然保留翻的伤痕，证明他就是一位复活的主。当门徒看见主的时候，圣经讲话就喜乐，就喜乐。英文的翻译叫 overjoyed， overjoyed。咁喜乐是讲紧乜嘢啊？系讲紧开心到啦，开心到满泻。叫做欢欣雀跃、喜出望外的意思，是 overjoyed， 是意想不到的。门徒由悲转为喜，当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心里面所有的恐惧、担心、所有的抑郁闷，迅速的来去可以好像这样迅速的来去消除一样，在那刻里面立时间很快，很快的时间。又在二十一节，耶稣又很快的时间又对门徒一番转，由悲转为喜的门徒，耶稣再讲话 Shalom， 愿你们平安。跟着耶稣随即就讲什么？父怎样向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每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我们叫做大使命，即是耶稣的吩咐。最广为人知呢，就是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吩咐大使命，要门徒将福音去传开，使万民作主的门徒。马福音的大使命就是记载在16:15，耶稣吩咐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就在这里了，20:21，父怎样向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将平安赐，平安和喜乐赐过给一班活在恐惧、失望和绝望的门徒。在这个礼物里面，上帝所赐下的平安和喜乐，这份礼物里面还有一份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使命。上帝将平安、喜乐和使命来赐过给门徒，神就是这样要差遣他们去进入这个世间。耶稣基督被天父差遣进入这个世间，复活的主今日得胜死亡，同样要差遣门徒延续耶稣所做的，要进入这个世间里面为主去作见证。第一个是什么世界啊？这个世界正正是门徒是极其害怕、极其惊恐的世界，所以想自己来去藏匿在一个小房子底下，但此刻耶稣就要他们离开这个房子出去。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要差遣他们去进入一个叫他们惊恐的世界，可能这个世界曾经伤害他们，曾经威胁他们，那班人仍然在的，那班人没有消失的。耶稣就是这样差遣门徒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将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到去这班威胁他们、伤害他们的人里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估班门徒怕不怕？比着你都怕了，是不是？那在那刻里面，其实门徒才很瞬间由惊恐变为喜乐。圣经里面所说嘛，第十二十节里面，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好难得啊！惊可能惊咗三日，因为耶稣受死被处决喺礼拜五，这个系礼拜日嘅时间。 三日的里面，在恐慌的里面，突然之间几件复活的主在一种喜乐的里面，喜乐都未够，都未够啊！耶稣就要差门徒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出去为主去作见证。是不是这么急啊？耶稣是不是这么急啊？急得这么紧要？给他享受一下先啦，这么难得那种的惊恐，那种的郁闷，突然之间被喜乐来充满，让我们享受一下先，享受够了我就自然出去咯。是不是真的这么急？是不是这么心急？我想那个不是耶稣急的问题，也不是耶稣不体恤门徒那个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我想透过经文想表达的，普世宣教工作或者向人去传福音的工作，是一种迫切性的，是一个需要，有一个需要。不单单是我们有需要，这个世界都有需要，这个世界都有迫切性。在这个处境底下，耶稣就做了一件事，一个是超乎常人的事。耶稣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正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正正因为我们是需要额外的恩典，额外的力量，才能够去完成上帝的托付，我才能够去进入一个威胁和伤害我们的世界，为主去作见证。所以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将他自己来去赐下，主不单单将他自己赐下，三一神将他自己赐下，不特止，还将他的能力和权柄都同样来赐过给一班门徒。当耶稣吩咐他们要向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耶稣不是要去空枪上阵，耶稣是让他们能够是有所准备，地有神的灵，有神地的能力，有神的权柄去同在，是主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是这样带着主的祝福、主的能力和权柄去进入这个世界。耶稣说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究竟谁是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去赦免人的罪？是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来自我们，来自上帝，是神自己。还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一个瘫子，因为四个朋友的帮助协助缘故，去到来到耶稣所讲到的地方，还要大胆到拆了人屋顶，将这个瘫子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很迫切。他们是因为室内地方里面聚了一班人，他们找不到方法，他们只有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屋顶，很有想象力，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从来没有跟屋主来去商量过，就自己来去自把自为去做了一件事。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没有责备他，你捣乱这件，捣乱这个整个现场，你破坏了整件事。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什么？你的罪赦免了。一讲的时候，当时的民事就起哄了，哇，除了神以外，哪个有赦罪的权柄啊？为什么这个人讲前往的说话，亵渎的说话？于是耶稣就解释了，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吩咐那个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于是那个瘫子就立刻起来，拎着那个箭褥就起来了。约翰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第一次在马可福音记载里面显露他自己，不是单单一个老师，他还在当中来指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绝对有这个权柄，赦罪的权柄。一刻耶稣就将这个权柄是赐过给教会，赐过给每一个基督徒，是差遣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特别当门徒在危机的当中，耶稣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当门徒在那个的愤怒、惊恐、惧怕的时候，耶稣赐下喜乐，并且是随即要差遣他们 就要进入一个威胁他们的世界。为此上帝就赐下能力和权柄。今日是一个急剧转坏的年代，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局面的年代，神仍然是差遣教会。今日在2021年，神仍然差遣去教会，是与他一起同工。虽然这个环境是充满了很多敌视、仇恨，或者一开始的时候讲紧这本书里面讲紧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对基督徒作出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威胁，而上帝仍然是差遣教会去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去作见证。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愿意在当中遵主所行？教会望福堂会不会是其中一间教会，在普世混乱这么多教会当中，处于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底下，我们仍然在当中坚持遵行大使命去作主的工作？事实上面教会，或者这样说，我这样讲，教会好像很多堂会，一间堂会，堂会很多时候都有一种错觉的。那个错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要配合差会的发展来参与宣教工作，由差会来去主导，我们从旁来在当中协助，看我们有没有资源，有没有人力，然后来去量力而为，来配合差会的工作。对不住，这个是大错特错。神将这个差传使命是赐过给地上的教会，教会就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教会就应该是去主导整个的宣教的运动，整个宣教工作。而差会是重要，差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spiritual community， 但是差会的员工、差会的人手是来自教会，他们配合教会一起去制定，一起去实践整个的大使命。所以更加重要的是，教会应该更加主动的来带领整个宣教的工作，作出更大的回应。可惜很多时候教会都是被动，教会很多时候都未必很主动地来去承担那个福音大使命。事实上面，上一个世纪说的是1900年的年代，100年前，当普世差传事工还在发展当中，好像去到今天，很多的差会的运作已经日趋完善了，但100年前都未完善的，仍然很多的甩漏，有很多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我们都慢慢 update 一份叫做堂会差传事工手册，尽量希望去解答堂会很多的奇难杂症疑问。慢慢因为这样，我们累积很多前人做多样的事，累积很多经验，而将这些经验去整理，就成为了一本手册，帮助特别同工教会能够去明白怎样去实践。但一百年前根本还在一个发展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很完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西方的教会却履行大使命和这个大使命的责任，差遣信徒，当时西方的基督徒去到未得之民和敌视基督的世界来去传福音。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受惠和接受最多宣教士的一个的国家。在上一个世纪，大概在1900年的时间，据一些资料，一些的 encyclopedia 里面讲，当时大概有2708个的来华的宣教士，他们来自56个差会，来自50几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而教会来去组织一个小小的组织，教会实际上一个组织就成为差会了。於是他们在中国里面就建立了3316个聚会点，建立了超过1800间不同程度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138所的医院，同埋24个嘅印刷中心，包括印书啦、印圣经啦、印福音单张等等，系有记录嘅，啲系有记录。100年前已经做咗记录，造就咗当其时超过150,000嘅基督徒。纯粹系中国内地会 CIM 由戴德森所成立嘅组织， 就有763名的宣教士，他们建立了476个聚会点，83所的学校，20所的医院，造就了接近8000名的基督徒。所以中国是其中一个受惠和接收宣教士最多的地方，100年前。但100年前中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我们都知道在庚子年的时间，义和团之乱打击洋人，继而发展到扶清灭洋，杀害宣教士华人信徒。面对这些的生命威胁，传教士或者叫西教士成群的离去逃亡，就在途中亦都被暴民将他们剥光珠毒打，亦都有西方的女的传教士因为这样的缘故是被人去强奸，然后被人去杀害。回顾这段这么悲惨的历史，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有200名的西教士和20000名华人信徒被杀害，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国内的教会造成很大很大的打击。生命财产是无法用数字来去说明和计算。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危难的时候，西方教会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去停止向华做宣教工作，宣教工作也都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去窒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决定不去在当中去，譬如中国的地会，他们不去在当中来去拿那个赔款，反而将个赔款捐出来，亦都有其他的差会亦都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将那个赔款就捐出来。捐出来的意思就是将钱来去退回给他们来去建立学校。是这样建立了什么学校啊？建立了清华大学，亦都有其他的不同的学校。第一个的是山西浸信会，首先将个庚子赔款用来建立山西大学。美国亦都主张来去退还这个赔款，就创办了清华大学。藉着基督的爱，在当中希望来去造福中国人，深信教育能够改善中国的国运。除了义和团之乱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五四爱国的运动，发生在1919年5月4日，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责，民族情绪随即来去爆发，民粹民族主义。就在之后，在1922到1927年这五年的时间，是中国教会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叫做反基督教运动。在一个反基督教运动里面，为信徒和传教士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迫害，中国的宣教工作面对极大的退潮。100年前比对回今天这个处境，当时是一个简直是一个大的风浪。除了中国里面面对一种反基督教运动，一种民族主义高企，其实西方教会里面，特别美国，在1929年经历过股市大跌，黑色星期五，世界开始经济进入大衰退，萧条，失业，通胀，这个情况底下都影响信徒，信徒失业，教会奉献减少，差传事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欧美地方里面，在美国里面也都产生了很多的贫穷人，在芝加哥，在纽约市里面都有不同的贫民窟。当时教会面对国内里面很大的需要，很多人就说，难道我们对于芝加哥的贫民窟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对于自己本国里面劳苦大众所面对的不公平，我们难道是视若无睹？难道我们还将钱和人投放在普世宣教工作，将人将钱差到非洲，回到中国的地方？特别当时中国是什么？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杀害洋教士，破坏教会，破坏学校，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面對一個這麼大的現實的問題，當時中國內地會的總主任何思德牧師去接觸戴德森第二任的總主任，當時他仍然清楚地去指出宣教工作未完的，雖然面對這麼大的威脅和困難，但中國的西北仍然是一個有待完成使命的地方，因為福音只去到沿海的地方，內陸還未去到，特別去到西北的地方，更加偏遠的地方，那裡的人沒有辦法來去聽見福音一次。雖然是宣教工作面對這麼大的困難，然而我們仍然有一個有待完成使命的地方，求主興起200名宣教士，在未來兩年的時間，即是講緊1930年的時候，去到1932年，希望用兩年的時間去禱告，求主在西方的教會裡面去差派200名的宣教士去到中國的西北裡面來傳福音。因為這樣的緣故，就發起一個禱告運動，用兩年的時間鼓勵西方教會去禱告，為著未完成使命這個責任來去禱告，並且他們創作了一首詩歌，那首詩歌叫做《未竟的使命》Facing a Task Unfinished，去提醒翻西方的教会大使命的迫切性。感谢上帝，1931年的年底的时候，神感动的是201位的信徒献身中国宣教工作，去到中国的西北的里面。这些宣教士来自欧洲、英国、加拿大、美国、澳纽等地，就去到西北里面做宣教的工作。这些宣教士今天已经离开世界了，已经在主的荣耀里面，但是他却是留下佳美的足印，也都是成为近代宣教历史里面一个神迹。神听祷告，教会没有因为困难的缘故去退缩，教会没有因为困难的缘故他们放弃大使命，他愿意起来差派弟兄姊妹去到中国里面做宣教工作。有位青年人，刚刚讲到有一位青年人的故事，这位青年人他在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刊物里面读到这个呼吁，这个何思德的牧师的呼吁，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搅动。这呼吁就说，我们呼吁需要200名的宣教士，经过接近两年还未达到的目标，你对这个呼吁有什么反应呢？也许你因为不同的见解而反对，可能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你若反对在主再来的那天，你将怎样去回应他呢？摆在那刻里面，你会问一个问题，在欧美里面都面对经济的下行，贫穷人的出现，我们关心我们本区，我们国家里面基层贫穷人的需要。是，我明白。你可能不建議仍然在一個這麼高危的情況差派宣教士去中國的裡面，但如果你反對的時候，在主再來的一天，你將怎樣去回應呢？這位青年人叫巴富爾，他讀完之後，他心裡面有很多攪動，於是寫封信給當時這個內地會的編輯。這封信就是這樣講，他說，我原本的心願在读完书、读完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去到非洲里面去做医疗宣教工作，我没有想过要去到中国。但是上星期我读到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致青年人》。致青年人，在读完之后，圣灵在当中催促我要立刻来去写信做一个回应。就是这样，这位青年人写了信给内地会，然之后他就是成为那200位来华宣教士的其中的一位。在1931年12月31号，他离开英国的家乡前往中国之际，他出发的时候，他写下他的见证，或者他代祷信是这样讲。他说，我反复来去思考，我学医到底是为了传福音，还是是做医生？是不是读书读上脑啊？学医当然是做医生啦，是不是？你想想，当你 interview 去医学院里面 interview 的时候， 兼教授，你問我唔知我去醫，我讀學醫究竟係做醫生啦，定係做傳道人啦？醫學院嘅教授同我講：你翻去諗下先啦，摺高床板嚟諗下先啦。如果你要做傳道人，你要去邊度啊？梗係神學院啦。你做醫生，梗係醫學院啦，係咪？但我哋知道巴富爾係心靈裏面有一個好大嘅攪動，佢體會唔單單肉身上需要，靈魂嘅需要都何等嘅重要。我點樣滿足兩個需要呢？咁我做醫生啦，即係做一個傳教士。但係佢話當讀到呢一個嘅刊物《致青年人》嘅時候，呼籲宣教士投身去中國去嘅時候，這個呼召一直去落搖佢嘅心，落搖佢嘅心。寫完之後，佢當晚靈修，到到以弗所書第三章第七到第八節，呢段經文係咁樣教導佢。佢話：我作了這福音嘅執事，係照神嘅恩賜同埋亮光，原來向外邦人傳講基督那測不透嘅豐富。這樣尊貴的工作乃是神給我最大的恩賜。對於一個英國人來說，向外邦人傳福音就是講緊向中國人傳福音。今天作為華人，究竟我們向什麼外邦人傳福音？究竟是什麼華人傳福音？我們知道宣教目標不是單單來去單單是建立門徒。今日每一间教会都努力在他自己的服侍上面是建立弟兄姊妹，造就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主的门徒。但宣教的工作更加是重要，是使万民去作主的门徒。今日全世界里面仍然有很多的未得之民，还有7000个未得之民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里面。我哋點樣嚟關心未得之民呢？我哋唔單單喺社區裏面做傳福音嘅工作，算我咁講，呢個係教會嘅基本盤。但同時間，教會都需要關注未得之民。喺7000個當中，我哋會唔會係揀其中嘅三個？舉個例，揀其中嘅三個，嘗試去認識下佢哋咧？點解呢啲民眾成為未得之民呢？點解咁少？基督徒咁少差会去到佢哋当中嚟去帮助呢？其实当地有教会嘅，唔系冇教，不过教会好弱小。咁当地嘅教会嘅情况系点呢？佢哋有咩需要呢？我点样可以支援佢呢？我哋可唔可以定时为佢祷告嚟去守望呢？然之后我哋就决定喺我哋按我嘅能力，可以怎樣樣嚟去實質上邊嚟去支援佢一啲嘅實務上邊嘅需要呢？又或者再問一個問題：有急雲雲咁多嘅需要，究竟有咩需要我哋可以做呢？或者問一個問題：主啊，我哋當作什麼呢？教會唔單單係地區性，教會更加係需要普世性，讓我哋唔好失掉教會嘅普世性。這個咁重要嘅一部分，特別最拉尾結束，我哋知道我哋面向一個未知嘅未來，神仍然發出佢嘅呼喚，讓我哋去完成有待完成使命嘅最後嘅關鍵嘅時刻。我哋就好似滑浪者咁，我需要有個工具，我需要喺當中衝出去。但冲出去之前是接受训练的，冲浪者不会贸然冲出去的，在岸上面接受训练，在浅水的地方里面接受训练，在一个的风和日丽的时间底下出去试下落下水，然后在少少风浪里面就试验下，逐啲逐啲，同埋在当中你去练习我们的触觉，当见到一个浪的时候，我们见到浪是被个浪吓怕了，定係留意到浪，我哋點樣掌握個 timing？ 喺浪出嚟嘅時候咧，能夠把握個機會喺浪頂之上嚟去衝浪滑行。呢個滑浪者係需要去學習嘅地方。今日教會同時嘅，我哋需要係去學習同埋鍛鍊呢種嘅觸覺，讓我哋能夠一齊 離去在這個不一樣的年代裡面為主作更大的事。我們做個禱告，盼望主在當中來去施恩典，去幫助幫助望福堂每一個弟兄姊妹，特別今天一個差傳主日，重新的來去提醒我們大使命的重要。多謝主，過去100年西方教會不因為那個環境裡面的惡劣和嚴峻，他們放棄履行大使命的責任，他們並且將教會或者當時優秀的青年人去奉獻，差派他們去到遠方，去到非洲、亞洲、中國不同的地方裡面為主作見證。多謝主，我們就是這些西方教會的宣教士的我們一個的產業，我們能夠領受福音的好處。今天我們同樣都要去學習怎樣與人去分享，讓更多的民族同享福音的好處。願主教導幫助，奉耶穌名求，阿門。